好，我们继续读施主篇第一卷第十七则。那么谈到这个修士的生活，这应该是指这个过团体生活的修道人嘛？就是像我们修会就是一般讲是过去隐修院居多嘛，这样子我们就看看这些在修道生活的教导。当然一般教导我们也可以用的，不是说那么绝对的啊。我们看他怎么谈的啊。你若愿意同人和睦平安，当在许多事上学习抑制自己，在修院修会中度团体生活，相处无阻，忠心到死，不是一件小事。在那里善身善终的人真是有福的。若是愿意善身，在神修上前进，当看自己在世上如同充军的行远路的人一样，若是愿意度修士的生活，就该为耶稣的缘故成为愚鲁的。意思是笨一点好，当然不是真正的笨，是在神修上面应该是讲谦虚吧。好，这边谈的是在修道院里面的生活嘛，因为修道院的生活其实有点像家庭嘛，我们进到修道院不应该离开的。因为大概它的图像可能比较想的是隐修院，像本土会或者比较严格的这样子啊。但今天就是过团体生活都可以看。好，受过减法的礼，穿上修士的服装不足为贵，唯独改去各样毛病，抑制各种偏情，才能够叫人成真修士。一位修士除了侍奉天主救济灵魂以外，还有别的想望，他所得的必不外乎艰难痛苦。一个人不勉励自谦自下为大众服务，他必不能久得平安。这个减法里就是大家现在比较习惯是看这个神父的衣服，穿黑衫白领，一般叫罗马领啊，是一个属于教会的人圣职人员的一个制服的标志。那过去进修道院要剪头发啊，就是头上中间会剃掉一圈啊，各位常看见那个方剂的项链，人家说这个，别人说是方剂头，那不是方剂头，是凡是要进修道院都会请这个剪发礼，都是这是一个标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因为修士不一定就是司铎嘛，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我们所谓的罗马服、罗马礼，就是一个标志啊。但是他说有这个标记，包含衣服都不能够代表是真修士啊，必须有内在的啊，真正的实践。好，当知你入修院是为听命，不是为管制别人。天主造你修道是为受艰难痛苦，不是为坐卧闲谈。在修院内试验人，如同在熔炉中锻炼金子一样。一个人若不全心为主，谦卑自下，在修院中必不能久处，或者我们可以说成为一个修院的货源吧，捣乱鬼啊，这样子。好，进入修院是为了听命。这个在我们修会也是非常根本的传统。那圣方济称啊，圣方济称这个发愿是自愿被接纳进入服从当中，是发愿者是求修会团体让他能够服从，所以我是求服从啊。可是服从到最后就不想服从了，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很普遍。就大概我们修道人都应该反省的，应该会。那当然这个为今天的一般可能教友们当然没有这么的严格嘛，但的确是的。那其实教会一样，就我们讲，我们领的洗有教会的规矩嘛，就应该遵守，没有什么别的好谈的了。但是这个最根本的关键是我能不能够让天主成为我生命的唯一的满足。如果不能，当然叫外求啊，在外面求。我不能够在内心里面完全是皈依天主的话，它自然就会有各种，你就可以说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好，那么我们有榜样吗？我们看看圣人们的榜样啊。第十八号啊，你该细看圣人们生动的行传啊，在他们的行传内，诸德之齐全，进修之法则，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鼓励大家多读圣人传记的意思了哈。 啊，并且因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德性微小如无。哎，把他们的善功比起我们的善功来，我们的善功还算什么呢？我们那句俗话啊，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我们应该是说，没有比较不知道自己多么的不足啊。他们为侍奉天主受过饥渴，忍过寒冷，衣不蔽体，劳苦困乏，守斋不睡，念经默想，又遭过窘难和各样的轻慢凌辱。可能我们前面几样都觉得还没什么太了不起，怎么就忘了后面就没有忘记加上去啊？窘难跟各样的轻慢凌辱，我们知道小德兰也受过非常类似的苦的啊。人们最简单的碰到一个虔诚人啊，最简单的批判是：哎呀，假的啦！那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那这个最简单的、最容易、最常见的在修会里面的侮辱，最常见的啊，假的啦，做给别人看的啦。对，那我们怎么样啊？好，就是爱中途门殉道者、精修者、童真者，凡愿效法耶稣的人都受了多么大的艰难。应该说无一例外吧，他们在世上老恨了自己的生命是为得永远的生命，耶稣的话对不对，谁在现世珍惜生命必要丧失性命，这现世丧失自己的性命将得到永远的生命。好，哎，你看隐修圣人们过的日子多么清苦，多么顺命，他们受诱惑多么长久，多么厉害，受过魔鬼的磨难多么众多，念经默想多么长久，多么热切，守斋克己多么严谨，修德前进多么有心火，克制毛病多么勇敢，做事的意向多么纯正，他们白天工作黑夜念经，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心里也不断的默想。就大家知道这个修道生活里面其实这个困境挑战是一直存在的，那怎么办呢？当然是以善胜恶嘛，按照修会的规矩，该祈祷就祈祷，该守斋就守斋，该静默就静默，然后呢常常想着天主，常常想着。好，他们一寸的光阴也不虚值，念经默想只嫌时间太短，同天主对月觉得极其甘宜，连吃饭也忘了。祈祷到废寝忘食啊，这个现在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不可以说一下我们这几天那个九日祭礼的晚上啊，有一点点这个默祷的时间嘛哈。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大家是越来越习惯了。也习惯一点点的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完全的静默，这其实并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当然还是问自己嘛，我在静默中在想着什么啊，可能也是各种念头都出来嘛，对不对？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坚持着住在那个地方，坐在圣体前慢慢的练习，这不是很简单的啊。可是看圣人们是嫌祈祷时间太短啊，那圣方济更是，他每年有三个四十天，三次四旬期，就是为了要好好的祈祷。好，我们继续看呢，他们怎么样呢？圣贤们，富贵爵位体面光荣亲戚朋友，他们一概拒绝，事物一点不贪，养生的事物实在要紧了才用，用的时候他们还是难受。所以在事物方面他们是贫穷的，然而在圣宠和德性上却是很富足，外面贫穷一无所有，在内里却满备了圣宠和神圣的安慰啊。这个我们大概真的是可以去想想看，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这么样的极端的要求，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再努力一些了，这方面的可以加强一下下。好，他们离世俗远，离天主近，成了天主的密友，他们看自己不算什么，在世上受轻贱，但在天主眼里却是可爱的，贵重无比的。在天主眼中怎样才是真正的重要吗？他们真心谦逊，老实听命，忍耐爱人，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德行天天长进，在天主跟前也很得宠爱，这是天主赏赐修士们的榜样，应当催着我们前进，可别效法那些冷淡的修士们慢慢的松懈。修道团体一样，有好榜样有坏榜样， 要跟好榜样学。好啊，修会开创时的修士们是多么热心，他们念经默想多么热切，修德前进多么殷勤，守会规多么严谨，进长听命多么谨慎，做各样的事情多么兴奋。好，这是描写这个修会初创的时期。他们的事迹就证明他们是真圣真贤，是齐全的修士，他们如同勇兵把仕途踏在脚下。好，下面是对比了，如今的修士，这个是15世纪，不是今天，今天觉得 更惨了。如今的修士可就大不一样，只不犯会规，受了冤屈能不抱怨就算是很好的，能够不犯规矩不抱怨就算是很好的修士了。哎，不知道啊，为我们祈祷，请大家为我们祈祷。哎，我们修士到了这种冷淡懈怠的地步，真是可怜。从前的热情刹那间变成乌有了，我们已经困乏，烦闷的连活也都不想活了。你既然常见热心人们的善表，巴不得你前进的心也稍稍振作一点儿。各位看这个就会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说缺乏圣招。缺乏圣招是因为看不见榜样，或者榜样变得很少，没有人或者很少人真正愿意展现出追求天主是一个真正值得的，用整个生命来求的价值。如果一般人在我们修道人身上看不见这个价值，当然就不会来啊。这倒不是，我就不是什么世俗的问题了。对，世俗有影响，是因为修道人先俗化了，那怎么办？好，为我们祈祷吧。我们再看一篇，因为这个不太困难，我可以很快的练过去就好了。第19篇是关于好修士的神业。一位修士当有各样的德性，外面人家看着怎么样，内里就应该是怎么样。好，内外应该一致。该知道内里比外面更要紧啊，因为考察我们的是天主，不论在哪里，我们当极虔诚的恭敬他，在他面前当有天神似的洁净，每日该重新立定志向，又为激发我们的热心，把今天当作是改过的头一天，向天主说：“我的天主，求你帮助我守好我的志向，一心奉侍你。到如今我还没有修什么德性，求你赏赐我今天开始，说每天重新开始。”其实呢，教会的礼仪也是一样的，每天重新开始。我们这边因为是把这个晨祷跟弥撒结合在一起啊，在一般的修道院里面念日课，他一开始早上第一句话是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口。我们各位来过星期五的祈祷都知道，我们在那个圣咏96篇就是有一篇，我们今天听见了上主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硬了，什么回过开始，重新开始，这是每天的，这教会的传统，每天的提醒了。我昨天在学校里面上课，刚好讲这个希伯来书，就是特别对这一篇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希伯来作者他做的一些解释嘛，我就跟我们学生们说，因为学生很多是修理嘛，你们看这是应该练这一首圣咏的根本的态度了，每天每天就重新立定志向。那这个其实我们在生活上不断的有这些礼仪都提醒我们的，只是我们练经另外就算了，练完就完了，没有想到这个其实练经是要帮助我们的神修的了。好，我们继续看，修得前进的多或少，全看我们的志向如何。谁愿意有长足的进步，就该努力振作。你定坚决的志向，还有失足的时候呢。若不履定志向，或是定志不坚决，更要怎么样呢？所以人不守自己所定的志向，有好几种样子。在神业功夫上，即使缺失很小，也不能没有害处。圣贤们常依赖天主，所以他们定志向是靠着天主的圣宠，并不仗恃自己的名字。谋事在世人，成事在天主。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所以定志得不断的重新。其实教会的传统是一样，像我们的修道生活，我们有每天重新定制，然后有每月有月必进嘛，每年有年必进，本来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要重新开始检讨自己的神修生活。 不过现在我看我们基本上的毕竟都是在讲道理，上神学课就是了。所以有时候我希望就是当我用圣经的材料希望能够帮助一下，但是也发现非常的困难啊。大家就是想听个课啊，听个新鲜的圣经思想，而不是去对照自己的神修生活，这是一个很可惜的。我们神父们毕竟说实在是更应该改善的这样子。好，继续看呢。若是为敬爱主爱人的职务缺了炼金默想，后来很容易的补上。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为了一个爱德紧急的情况，暂时失去了这个做本来应该尽的神业的工作，那不算犯罪啊，容易补的。好，然后若是因为懈怠厌烦耽误了，那就不能没有过失，必要受损害。我们虽然尽心勉力，尚有许多缺失，所以我们常当确定一个目标，特别阻挡我们前进的那些毛病，更该先把它改掉，又该把我们的内外细心查考，务必使之全按规矩，因为这两样为尽德修业很有益处。以前我在这个刚入门的时候，我们的神父告诉我们说，你去看一个神父他是不是热心了，特别是本堂神父啊，就看他的日课本上面有没有灰尘啊，因为一天要摸五六次是不可能有灰尘的嘛。如果日课长了灰尘，就很清楚他已经不练日课了，那是第一个懈怠。那当然，我相信这个以前的老前辈们这么教我们，他是一定看过的，一定看过的。那历史人非常多，这的确是的，就我们这些最根本的神业都不尽，那就别就免谈了。好，继续一点点啊。你们若不能常常收敛你们的心，总该有时候收敛，总该有时候啊，至少一天一次，或者早上或者晚上，早起定制，晚上审查，细查今日私言行为怎样，恐怕在这上边屡次得罪了天主，得罪了他人，就该像勇兵那样穿甲戴盔，同魔鬼作战，先当客去探讨，然后肉身的邪情就容易收拾了，又当躲避空闲，有了功夫就该看书，或写字，或炼经，或默想，或做些为公众有益的事情，但费力气的工作当小心着做，因为不是一种人都能出一般大的力气，需要耗体力，还要注意健康。但这边所谈的很多事情，该做该读书还是放在最前面嘛，多读点书，多读点书好不好。这边注意到没有说该滑手机了。好，施行的善功不要显露出来，在私下做更为妥当，但该注意不可为公事懒惰，为私事勤谨，该等着公事做完，若有余闲方可随自己的热心做些私自的善功，就是公开的团体生活和祈祷或者是一般的工作应该先完成啊。而且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善功，有斋礼日可行的善功，有平日可行的善功，有受诱惑时当行的善功，有平安时当行的善功，有难受时当思念的，也有喜乐时当思念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修会都有一些教导，在面临不同的情况该怎么样来应对了，然后就修会的或整个教会的礼仪生活日课，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礼仪年的安排，每天的祈祷，其实都是配合这个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情况该如何应对的。所以很简单，其实守规矩真的是最安全的。好，大斋礼前后当重新定制，多行善功，格外热心恳求圣人帮助，从这个斋礼到那个斋礼，当想这时候我们将离开世界，要去过永远斋礼的时候了，所以这时该当专心预备，特别热心守规矩，更当严谨，好像不久就要受到天主的赏报似的。好，过着教会大庆节都会有一些庆祝嘛，那么要知道在天上才是真正的庆祝，那每一个大庆就是提醒我们该更好好的准备自己，为了迎接天上永恒的欢乐啊。那这个教宗圣教宗若望三世是个例子，他从很年轻，从小学到园开始就常常写这个神修日记嘛，每一次他看到碰到大节日，他都会自己做一个笔记啊，或者是跟团体一起，团体没事个人，他就写下一些，那么我立定什么新的志向，该怎么样继续的生活。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应该叫做《灵心日记》吧，哈，圣教中若望二十三世，光启之友出版，可以读一下的，非常好的一本书。好，到那个时候如果还不死，当想我们预备不好，还当不起领受这么大的光荣，还该等待着天主预定的日子来到。这应该来自于《博多禄后书》了，就是我们说世界末日还没有到啊，我们还在活着，是天主给我们悔改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掌握时间来悔改啊。我天主现在就来的话，我们就下地狱了，所以活着要珍惜这个悔改的时间。好，所以呢，更当倍加热心，预备善终。路加福音说了，一个家仆若是他的主人回来时看他醒着，那仆人真是有福。我老实告诉你们，他的主人必把自己的家业全交给他掌管。但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仆人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无论如何，而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